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鼓励你能够按时候好好的收听，相信对你的灵命的长进呢是有一定的帮助。那逢礼拜一到礼拜五这一连5天的空中辅导呢，我们礼拜一是教导的内容，礼拜二到礼拜五这4天呢，就是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所以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礼拜三是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你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很感恩的是，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不但是有我苏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好，所有的听众好，非常开心能够透过电波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这是主的恩典。
对，让我们能够借助热线电话这样的互动，能够互相的扶持，彼此的带导，让我们一起成长吧。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了，安徽的彭姊妹在线上了。喂，彭姊妹你好吗？
彭姊妹你好。
周师母你好。
是。
杨老师你好。
是是是，彭姊妹你好，很高兴啊。我们今天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你这样的互动。我想问一下彭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想跟我们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啊？
我一个表妹，我上一次给你打电话啊。我一个表妹，她是很追求信仰，而且她也很热心的那种。她最近她说她自己信心冷淡了。然后她就在网上认识一个姊妹，她说她会查罪。他就跟他沟通，让他帮他查，然后那个对方的那个姊妹，他就是说你哪里犯错了，然后让他去改正。那个姊妹是谁都不认识，但是他谁的缺点他都知道，好像是他很有前景的那种。然后我表妹他就给我查了一下，他把那个把我的缺点也说了，我家弟兄了都说了啊，说了然后。他就说，我说你不要相信人，从口里面说的啊。他说你就是个骄傲的人，他说你就不谦卑，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他说我然后现在他就生气了，他说我是为你好，你爱信不信，不信就算了。现在他生气啊，他有点生气，但是他信心还比较好。后来他又跟我发信息让我别生气，他说是我是太关心你。就是让我没有生气，我是担心。
对对对。
我是担心他走偏了那种。然后我也不知道去怎么跟他解释，如果解释多了吧，他说你骄傲，你不相信人家上帝赐给你的别人的权柄啊，就相信自己，他是这种解释。所以我就想听听你的解释。
我想问一下，他就是这个姊妹所教导的有没有是在圣经里面的教导？
也就是说
他是不是在真理里面？
他是根据什么来定人家的罪呀？
他就是你通过祷告。
那他除了讲这个人有罪以外，他有没有教导，比如说面对这个罪怎么样去处理，在圣经当中怎么样去引导我，有没有这方面的教导呢？
他比如说你是个骄傲的人，他说让你必须得谦卑下来。然后你哪方面不好，他让你要悔改。
哦，那除了这个，有没有说具体的来帮助你呢？比如说你面对你的骄傲，面对你的这个生命当中的问题，他有没有说我帮助你能够一点一点的改变，从圣经里面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去改变自己呢？
没有，他就是把你的缺点指正出来，让你自己去改正。他是从通过微信，然后我那个表妹，他是给我发信息，打成文字，那个形式给我发过来的，是让我谦卑。然后我说我就提醒他，我说不要相信他，就说他说的一点没错，你就是个骄傲的人，一点都不谦卑。
姐妹呀，你现在的表妹，你说她。他本来是非常追求，也很热心，但是最近冷淡了嘛，对不对？
啊，对，他就想让他查一下他自己为什么会冷淡了，然后他的罪在哪里，然后让他
查。他为什么让这个姊妹去查，而不是在教会里面去找传道人帮助他呢？
他，我也不知道。他好像他工作很忙，然后就是同工也不是特别多吧。在教会服侍，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去服侍的那种，但是他很热心。他就像我们家过春节了，他春节年初一的时候还去那个医院里面去传福音的那种。所以他说我很骄傲接受他的那个，我就不知道去怎么样去跟他解释。但是我听到他那个插嘴吧，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他我肯特别相信他，把他周围就是说对他特别好的，在一起关系特别好的都给他们查对了。他说查的都一点都不错，查的好准好准。
我可以问一下你吗？当你知道你的表妹她冷淡，他软弱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交流一下，就是听听他为什么最近就是冷淡了呢？他对信仰上面有什么疑惑没有？你有没有跟他这样沟通过？
没有，是他自己跟我说他冷淡，因为他不在家里，跟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好，那
他
我觉得今天呢，其实就算是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了，也很方便。你看，像你的表妹在网上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人，所以你可以主动的打电话关心一下她，听听她的一些感受，最近为什么这么冷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让她说出来听一听嘛，对不对？
她自己也自己说了，她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感觉不出哪里出现了问题。我问他，他说我就是感觉自己他没以前那种火热的，
那
祷告啊、赞美啊，都有点那个。
其实信仰生活起起伏伏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过去他可能非常的追求，非常的热心
啊，
像你说的，年三十初一都去关心别人、探望别人，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也是疲惫了，也需要一段时间安静下来，所以也不要太在意。但是我觉得呢，如果一个信徒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当他灵命上面有软弱有需要的时候呢，至起码他应该跟教会的牧者或者是他们的小组，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些主内的肢体嘛，可以互动啊，可以跟他们讲到自己的现在的光景，让他们为他守望跟祷告。所以我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表妹好像是没有肢体生活。
对，他是应该是很少吧。
所以他在教会里面跟肢体的来往很少的意思，对不对？
他好像他基本上都是参加网上的那种。
哦，这个很危险的，因为网络世界是是你看不见的，而且呢有些东西呢也要能够去分辨才能够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为什么他喜欢在网络世界跟人互动呢？
因为他自己做生意嘛，他时间比较少，网上听到啊什么就挺方便的。 所以他好像应该是在网上比较多，侍奉赞美什么的应该是在网上比较多，在教会里面也去聚会，但是好听他的那个应该是团契生活比较少。
嗯嗯，
所以一个基督徒除了自己跟神的关系建立，同时肢体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是不能少的。
对啊，
那我们生命的长进，我们需要彼此的建立，彼此的鼓励的。我们是一个整个一个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那这个肢体如果软弱的话，那就很麻烦，所以就需要肢体之间的互相的帮助。所以就是说跟神的关系那需要不断的建立，同时呢也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要建立的。所以如果你在网上的话就比较危险的，
不会表达的那种，也对道理不是特别懂嘛，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沟通。如果我说我不相信那个人吧，他就生气，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我觉得你先不用否定，你就说网络世界呢有很多的东西是不靠谱的，所以呢要小心。那最好是你能够跟教会的肢体有一些互动，因为他传福音关心别人，那这个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去做吧？
是他自己去做。
一个人做，他一个人做啊？
对，这那个年三初一的时候是他一个人去的。
哦，是他一个人去。其实呢应该有团队，我们说
那个时候他也叫了别人，但是四月初一大年初一一般的就感觉有点忙，就没人去，然后是他一个人去的。
他是单身吗？
不是，他两个儿子。
哦，但是他过年的时候他有时间。
对，我
应
该是放工作吧，家里的活。
我是在这里呢，我们也不能够做一些任何的一些批评，只是呢我觉得一定要告诉你的表妹，你如果关心她的时候呢，你可以借助电话跟她互动交流，听一听她的这个难处在哪里。另外呢就是鼓励她在教会里面跟肢体建立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让他跟肢体保持一个好的关系，不要独自一个人，独来独往。这样的话很容易，尤其是网上的世界呢，你如果不清楚的时候呢，很容易有一些错误的教导，那他们不能分辨的话，我觉得就这个就很可惜了。
你的意思是先不要否定他。
对，你一否定他，他的反弹是很大的嘛，对不对？
对，他特别生气。
但是你也要告诉他说，我们以圣经神的话语做根基是最重要的。
对
呀，
他就是说那个姊妹，他就是上帝给他的权柄。
上帝
他说他口里说的话就是上帝的。
其实呢这个我们不敢否定没有这样的人可以讲神的话语，但是呢这很危险，因为邪灵也可以借着这个来告诉你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能说这个就是出于神的，当然神可能借着这件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但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目的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自己生命能够改变。如果他把这个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呢，这也很危险的。
对，
因为这追求这些东西嘛。
是的。
他就是把他身边关心的人都让他给指正了一下。
对啊，对啊，这个很危险。
都让他纠察了一下。
这个我们说你如果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被神的话语光照，看到自己的过犯，认罪悔改是应该的，但是凭空这样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没有根据，非常的危险，异端邪教就是这样走出来的。所以鼓励你能够关心一下你的表妹，好吗？
好的。
你的表妹如果在信仰上面有任何的问题，在生活里面有任何的难处的时候呢，你也鼓励她，叫她来电话跟我们交流吧，好不好？
嗯，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嗯，这是安徽彭姊妹的电话。下面我们来听一个环节。
没词儿。
没词儿。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今天我们要谈谈的一个词就是十字架。很多教堂的顶上或者是里头呢，都会安放一个十字架作为标记的，让人一看呢就知道，哦，这是一个传扬神爱的地方。不过呢，十字架真正的意义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另外呢，除了教堂有十字架的记号，旧商车和国际性的红十字会组织也是有十字架的标志的。那从这些组织的工作性质来看呢，我们不难想到十字架和拯救的含义是有关的。不错，十字架的确有拯救的意义，但是呢，这并不是十字架本来的意思。根据历史的记载啊，钉犯人到十字架上的酷刑呢，是从罗马这个地方开始的。首先是为了犯了法的奴仆而设的，后来犯了重罪的人呢，也照样啊，照着这个律法用刑。这实在是世界上最羞辱、最残酷的刑法。当我们想到犯人受这个刑罚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不感到震惊的。原因呢，就是这个犯人除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外呢，还要在十字架的面前受到兵丁种种残酷的对待和鞭打，其中有很多是非常不人道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接受罗马的这种酷刑了。但是呢，耶稣被钉十字架却是无辜的。耶稣的一生并没有犯过任何罪，他是清白的，是正直的，是公义的。这并不是啊，单单因为耶稣本人或者是他的门徒为他做见证，就是当时审讯耶稣的巡抚这个比拉多呢，经过多番的盘问，又经过他自己本人的细细的思考所得的结论也是这样。他说耶稣是个义人呢，他没办法查出耶稣有什么罪来。所以呢，如果照审讯的结果来办，耶稣呢是应该当庭释放的。可是呢，情况却不是这样。比拉多是个非常懦弱的、很怕事的人，他明知犹太人是因为妒忌耶稣才把他解过来，而在整个审讯的过程里面呢，犹太人都是群情汹涌啊，他们誓死要除灭耶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比拉多就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把无罪的耶稣定了死罪了。不过呢，耶稣并不是就此枉死啊，因为神借着耶稣的死来成就了救赎世人的工作，而且使十字架从此就成为了荣耀的记号，是信徒得拯救、向神感恩、生命得改变的地方。
周素琴师母、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那就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来接听河南张弟兄的电话。喂，张弟兄，你好吗？
张弟兄，你好。
哎，你好。
是张弟兄，是今天你打空。
喂，你好。
你好，你好，张弟兄。听到我们的声音吧？
听到了。
嗯，很好，很好。张弟兄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问题你就说。
那个，上帝既然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会那个创造了撒旦来反对他呢？
嗯嗯， 你说神既然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有撒旦魔鬼，对不对？
是为什么会创造一个他既然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会创造一个就是反对他的一个撒旦来？难道他不知道吗？
我想问一下你的根，我想问一下你的根据在哪里？你从哪里知道是上帝造了这个撒旦呢？
那个经上不是说就是是天使长嘛，然后陨落，然后那个他要与上帝同等嘛，然后就堕落成天，堕落成那个撒旦了。
天使长本身是什么？天使长本身不是撒旦，他是神造的天使。
天使啊，对不对？
所以上帝造的时候是造的天使，天使是服事的灵，所以在所有的服事的灵当中，那个在所有的这个天使当中，他本身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天使，天使长。但是后来他堕落以后，上帝就让他离开那个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他堕落以后呢，什么在地上引诱人犯罪。所以这个不是本身上帝所造的，上帝所造的是一个完美的天使，但是天使他本身骄傲，他犯罪，他堕落，那么他就跟神来作对。但是为什么神允许呢？其实神允许他，一方面呢，就是让人看到这个本身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上帝的里面，他有跟他来作对的这个灵界的东西。但是呢，他同时呢，也让我们人在这个当中经历一些引诱试探，在神的面前就是什么，神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嗯，
所以上帝是允许的。
对，那弟兄啊，我在回答你问题之前，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信耶稣信了多久？
从小就信吧。
哦，从小就信，所以你一直有教会生活。
上学的时候就很少去礼拜，但是我家人嘛，我家人，我妈妈就是她就是一个传道的，然后就是每次回去就是说好多好多，是这样的。
所以你的父母亲，特别是你的母亲是传道人。
对，我们是全家信。
你母亲是传道人，那你现在也有教会生活吗？
有啊，每个星期都会去啊。
好，那你在教会有服侍吗？
服侍没有。
哦，好，我来回答你。刚才杨天成老师回答的非常好，但是呢，我再给你一个补充哈，再次的强调，神并没有造魔鬼，神只造了天使。魔鬼为什么成为魔鬼呢？不是神造的，而是他自己堕落的结果。很清楚了吧？有圣经经文的，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14:12-15，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还有以西结书28:11-19，我需要再念一遍这个经文吗？
需要再念一下。
好，
需要再念一下。
以赛亚书14:12-15，还有以西结书28:11-19，所以你可以参考这段经文，就明白神没有造魔鬼，就好像是神他只创造了人，对不对？神没有创造罪人呐，对吧？神是不是只造了人呐？
他不仅仅只造了人，也造了天使啊。
我当然天使，刚才我不是回答你了吗？
啊，对。
那人方面呢，我们现在说我们都有罪，神有没有造罪人呐？没有造罪人，对不对？人所以成为罪人，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结果，对吧？ 所以魔鬼呢是神没造的，神造的是天使，是他堕落造成的。那人呢也是一样，神只造了人。今天我们犯罪的结果，所以成为罪人。这个呢你也可以参考创世纪第三章第一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一节。
嗯，
对吧？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理解了吧。
这个是总的是理解，然后也解了我一定的疑惑。但是我觉得吧，那个像上帝有你看我理解的对吗？上帝是创造了天使，也创造了人类，但是赐给他们自由的意志，然后有选择，然后撒旦和罪人都是选择了罪，然后就是天使长成为了撒旦，然后人就会堕落成为了罪人。
人因为犯罪所以成为罪人，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嘛，对不对？人是犯罪，明明告诉你不可以，但是人不听话犯罪，那撒旦是堕落，所以呢就变成魔鬼啦。这样整理一下你大概就清楚了，对不对？
对对对。
嗯嗯嗯。
对，但是你没有看到上帝允许人堕落，但是呢上帝给人这个自由意志，就是让我们自愿的去相信上帝，自愿的回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所以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为我们做了这个极大的恩典，这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做的。所以选择是什么？你要不要相信上帝，要不要去违背上帝远离上帝，这是人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当人堕落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呢不会不理我们，神把救恩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他所流的宝血，能够再次的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就不能够再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了嘛，对不对？
嗯嗯嗯，
对，这就是救恩的好处。我们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拯救所有信靠他的人。是啊，张弟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其实良友电台有一些不同的节目可以帮助你，帮助你在这一方面能够让你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吧。
总之吧，就是有的时候会软弱，会瞎想，一想起这些不好的事情的话，就是心中特别的不平安，然后就是每天的祷告啊，以及包括做事啊，心里头就特别特别的软弱。
是，
我每天做事，我每天做什么说什么，我每天若是没有陷入这软弱的范围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我做什么说什么，我就是知道是为神去做的。
是，
其实人呢很容易，被这些外在的环境所缠绕，然后人这个情绪很容易就是越来越往下，越来越沉下去。那么当你往下走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但是呢，其实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学习仰望他，依靠他。其实我最近也有一些经历也是一样的，我的最近的情绪也是很低落的。但是呢，在这个当中，上帝每一次差不多每天都跟我讲话的。当然人的情绪会离开这个神的话，离开上帝，但是其实呢就在这个纠缠的当中，你要不要去抓住上帝？当你抓住上帝的时候呢，上帝其实一直在我们旁边帮助我。所以我昨天晚上突然间有个念头啊，我说人为什么被这些东西所缠绕呢？人为什么好像出不来呢？不要忘了我的身份哦，我的身份是什么？上帝的子民呐，我是上帝天父上帝的这个王子啊。
对，
这个荣耀的身份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我为什么还好像活在这个地狱里面的感觉呢？其实人可以走出这个环境的。当你愿意抓住神的时候，你看到你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你觉得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沉沦在这个负面的东西，不要沉沦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你沉沦在环境里面，你总是觉得是 好像走不出来的。
对对，我刚才听到你说你们全家人信耶稣，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也常常的提醒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不是头脑去信，信耶稣，信耶稣是用我们的心来信主。什么叫做用心呢？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而且你肯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你的生命、你的生活跟神都离不开，跟他有密切的关系。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沮丧的时候，你就会因为有神的话语而得力量，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对吧？
对，我感觉我确实在，特别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要是软弱的话，我就是，哎呀，就是特别特别不愿意去读圣经，哎，就是特别逃避的，就是、逃避、
嗯。
然后咱们那个良友电台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特别是那个旷野玛纳呀，
嗯，
每天会让我，哎，特别特别的，就是释放自己，能让自己回转到上帝的面前。
嗯，
我觉得上帝一直会，一直给我美好的带领。但是，我最后一个问题啊，
是，
希望能当个你们一
不要紧，你说吧。
这个什么叫圣灵的感动啊？我，你像我在无论是在做事啊，还是在家中啊，
嗯，
我也没有神的漠视，我也没有神的启示，也没有梦一梦的什么的。但是我就知道日常遵行神的道，然后就考虑圣经的例子，做个对比，是这个样。
嗯，
做对比，然后我就感觉是对的，感觉是符合上帝的心的话，我就去做。
嗯，
你要明白圣灵的感动的话，第一你要好好的读经啊。
嗯，
你一定要读经。你不读神的话语，因为我在刚才说了，神的心意都写在圣经里面，他不会启示你的，他也不会给你灵感。你刚才说神没有启示你，对不对？
嗯。
神今天也不启示杨老师，也不启示我，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心意写在圣经里面了，他还需要单独的再启示我们吗？所以你要读经，你如果是对神的话语不能够掌握到，你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你怎么能够明白这是神的心意呢？对不对？
对。可是，总之吧。
所以，其实弟兄啊，我要跟您说，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呢，都有不同的难处，不是说信了耶稣，我们一个问题都没有。问题是多的不能再多，但是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靠着神去胜过呢？怎么样抓住神的应许来面对生活呢？这个就是我们信的人跟不信人的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对，其实圣灵保惠师一直在我们旁边做我们的帮助，用神的话提醒我们，那里面提醒我们有走错的时候，他会纠正我们。你讲错的时候，做错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警告我们。其实这就是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感觉，有的时候是很明显的感觉。但不管怎么样，圣灵在我们旁边随时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不想读圣经的时候，哪怕你说一声主啊，你帮助我，这就是什么？圣灵的叹息。
嗯，
圣灵用他的说不出来的叹息帮助我们，只要你愿意仰望他，愿意依靠他，他就帮助我们。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好像软弱呀，不行啊，其实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主啊你帮助我，上帝会帮助你的。哪怕一个诗歌，哪怕别人讲的一个圣经的话，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的。
那个圣灵的感动跟真理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刚才我说了，你一定要读圣经，对不对？
嗯。
所以熟识读圣经对我们信徒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不读圣经， 我今天去做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呢，圣灵就不会感动我。但是我读了圣经，我知道神的心意，我去做一个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的心就不平安了。你明白吗？举一个很简单例子，刚才我听了几个弟兄姊妹的电话，特别是有个姊妹她讲到婚姻的问题，她跟一个不信主的弟兄，我们不能称他弟兄了，他不信主，跟一个男孩子谈恋爱，要考虑到结婚的时候，他心就不踏实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心不踏实？
信不相配。
对呀，他正是圣灵的提醒啊，对不对？如果他不明白圣经里面的教导，他今天跟那个男孩子继续的交往下去，他不会有任何的不安，但是他知道啊，所以他心里面就不踏实啊。所以要有神的话，再次的说，圣灵的感动跟真理是分不开的。好好读经，好吗？
好好好，
嗯，
谢谢啊，
不客气不客气，
嗯，
鼓励你有任何的疑问的时候呢，继续的打空中辅导的热线跟我们保持联络吧。这是河南张弟兄的电话。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思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
惊涛骇浪桑田，
都不能叫我与你隔绝。
献上自己，永追随。
气馁，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叫我与你爱隔绝。
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刚才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你爱永不变。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沈姊妹的电话。喂，沈姊妹你好吗？
沈姊妹你好。
哎，你好。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你好沈姊妹。今天杨天正老师也在这里，跟天正老师打个招呼吧。
啊，杨牧师你好。
哎，你叫我弟兄就行了。
啊，杨弟兄你好。
对，
是是。
那个周师母，我想替你为我祷告。
为你什么事情祷告啊？
就是吧，我现在就是我今年就是岁数也挺大了吧，然后就是怀了二胎，然后就是现在老是心里特别焦虑嘛，老是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嘛。
哎呦！
但是我，
你年龄大多大？
38了吧？
哦哦哦，你有去做检查对吗？
对呀、啊。
这个孩子怀了多、怀了多久啊？
怀了有个两个多月了吧。
你为什么不想要了呢？
就是因为家庭条件也不是太好，然后就是在几年前吧，3-4年前的时候，就是也是二胎嘛，然后当时是双胞胎吧。然后到了快到5个月的时候吧，然后就是出现就是大出血嘛，然后就没留住吧。然后就是我一直就是担心，特别担心嘛，然后对孩子然后不好，然后中途然后再有什么毛病啊，或者是出现一些意外嘛。
所以你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已经有一个了，然后那个就是最后就是出大出血，然后没保住嘛。上一次那个然后双胞胎，这一次因为也是意外嘛，但是因为我妈也都是做礼拜的嘛，也都是信耶稣吧。她说你这样就是既然来了，说是上帝赐给你，说你就一定要就不叫我做掉吧。然后家里人都不同意吧。
我跟你说啊，沈姊妹，之前孩子自然流产没有保住，那个呢是身体上面的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一次呢你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不想要，再加上年纪大所以呢想把它拿掉，这个想法是绝对绝对不允许的。两个月的孩子在你的肚子里面，他已经成型，他已经是一个人了。所以你现在的思维，无论是焦虑，无论是那种不想接纳这个孩子的心情啊，小孩子他都能够感受到，你明白吗？他都能够感受到，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说哎，他孩子在我的肚子才两个月，所以我跟你说他跟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你的情绪，你所说的话，这个都影响他。从现在这一刻，你不可以再说我不想要这个孩子，这句话你绝对不可以再说，好不好？
好的。
就好像今天你如果是一个小女孩，你把你自己回想一下，你是一个小女孩，你的妈妈说我不要你，你的心情怎么样？你的心情会非常的伤痛吧？
对、
对， 所以呢，从现在开始，这种负面的话我们不讲了哈。第二个，刚才我跟你说了，你已经去看过妇科医生了，对不对？
对呀。
好，那医生都说啊，孩子正常，各方面都好，对吗？
对呀，反正也有两项就是不怎么好吧，因为年龄大嘛，然后血糖呀，或者血压有时候就是偏高一点。
嗯，
就是、这一块。
你是不是很想自己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让孩子能够好好的把他生出来， 对不对？
对呀、啊。但是我又老是担心还是和上一次那个相似嘛。
嗯嗯。所以这个担心呢会常常害死人的。很多的人都说其实你没病，就因为自己瞎想害怕担心，所以呢就生出很多的病来。这一次呢，既然医生也给你诊断了各方面都没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调整的是你自己的心态，就是不要再讲一些负面的话。第二呢，为肚子里面的孩子呢感谢神，用一颗感恩的心去领受神呢，谢谢你，你再次的赐给我这宝贵的产业，我要好好的陪伴他成长。你用这样的不同的心态去面对的时候呢，可能你其他的问题就会减少了，所以不要焦虑，好不好？
好的。
第三方面还有一个哈，很重要的，你们很年轻，我再次的说，不断的在节目里面说，不单单你跟你的丈夫，包括所有年轻的夫妻，请你们夫妻行房的时候做避孕的措施，一定要有计划，一定要有避孕的措施，这样的时候呢就不会有意外怀孕，免得到时候意外怀孕的时候呢又胡思乱想，又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一个，好吗？
嗯，好的。
好，我让杨天成老师跟你说。
对，所以刚才你讲你自己本身的那个担心啊，那个不安啊，其实既然上帝给你了，你就要全心的接受，关键是专心的仰望神，相信神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给了你他绝对不会拿走，他给了你他绝对不会反悔的，所以你就专心的仰望神，交托神，就是这个产业是你的，那我就把它生下来，然后按照主你的心意来去抚养，你就专心的去仰望他，就凭着信心走下去，你不要这个又怀疑，然后你又担心，这样你的情绪对你的整个的都是有影响的。
嗯，对呀、啊，
对，所以你就不要受这个情绪的影响，你专心的仰望神。
嗯，
然后你要保持这个健康，能够让这个小孩子健康的生下来。
对，姐妹呀、啊，其实我相信不单单是你的父母亲，可能连你的丈夫、其他的家人。都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孩子就是能够慢慢的让他健康的出生，所以你要接纳他，明白吗？
好的，赵师母。那个我就是老是没有信心嘛，然后有时候也就是祷告嘛，但是我这心里啊老是还是在那个胡思乱想，就是特别没有信心，特别没有那个，就是反正特别软弱吧。
嗯嗯。
你们夫妇两个人有没有常常一起祷告啊，一起分享啊？
我丈夫他是在外面打工的。
哦
哦，他多久回来一次啊？
他不一定吧，有时候好几个月回来一次，有时候反正也说不定吧，应该回来几次吧。
哦，那你的丈夫对这件事他怎么看呢？
他就是说，一开始他也打算要了嘛，然后没想到这么快嘛，然后他就是他肯定想要了吧。
嗯，
所以这个你们要一定要同心，同时呢你们要好好的去仰望主，祷告主，虽然不住在一起，但是你们常常通过电话，你们一起来用神的话彼此的鼓励。
对，
所以我建议你呢，你常常读去诗篇，因为诗篇当中的很多大卫啊，这些诗人他们在痛苦当中，在这个患难当中，他们的经历跟神的对话，其实每一次的对话你发现他们的信心都是成长的，信心都是坚定的。所以我劝你呢，每一天你们一起读一篇，从第一篇开始读，读一直读到你把小孩生下来。
对对，
我相信神会保守的。
对，尤其是你心里面烦乱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求神来帮助你， 让神的那种爱喜乐充满你心中的那种担忧，明白吗？
嗯，我就是有时间吧，然后就是哎，你也看看别的什么东西吧，看看手机吧，有时候也不想，就是不想看圣经嘛，就是属于这一块，就是也不想祷告吧。
所以你要管理自己，
太小了，
一定要管理自己。你越不祷告你越软弱，你越不祷告你越焦虑，对不对？焦虑会让你很痛苦嘛，所以你要知道，要想不焦虑，要想心中充满喜乐的话，你就要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依靠神，仰望神。我们也为你祷告，你自己也这样努力去做，好不好？
哦，好的好的。
嗯，
愿神赐福你。
好，我们为你祷告哈。这是江苏沈姊妹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来听天父的礼物这个环节。
在明理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天父的礼物，
选择顺从神的心意。人从固执于自己的喜好和想法，变为顺从于主的一切带领和旨意，就像耶稣的父亲约瑟一样。当神将使命托付给他的时候，他实在感到难以置信，可是出于他对神的爱和敬畏，最后他不再固执于自己的想法和世俗的眼光，并且转为顺从神的旨意，将被圣灵感孕的未婚妻玛利亚接回家。约瑟的作为告诉我们，唯有爱能够使我们从固执当中转为顺从。不过要在日常生活上天天顺从主，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是一个人生都要学习的功课。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都在学习选择顺服神的功课。我们不是单靠个人的意志来选择顺从神，我们只需要单单因着爱神的缘故，将神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所以我们才甘心乐意地选择顺从爱我们的主，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并且认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带领必定是最好的。我们每一天都要做不同的选择，从清早起来我们就开始了，我们要选择吃什么早餐，穿哪一件衣服，到公司我们要看看自己的日程表，你会想一想，今天我该先做哪一件事情好呢？哪一件工作要先处理呢？到了中午用餐的时候，走进餐厅，拿起菜单，几十种不同口味的菜，你会怎样选择呢？下班的时候，你会想，今天该走哪条路，坐什么车回家，还是坐地铁呢？晚上又要想做什么菜呢？除了这些小事情以外，其实人生也有许许多多重要的决定摆在我们眼前。要你做出决定，比如婚姻、买房子、升学、就业、生孩子、退休，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决定，你可以会问，我怎么知道自己在选择跟从神的心意呢？究竟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相信这是每一位信徒都在问的问题。其实你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答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10也教导我们说，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要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循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当你身处在主的爱里面，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你们之间彼此了解对方，就会比较容易明白对方的想法和需要。就像一对彼此相爱的情侣或者夫妻，如果他们的关系够亲密的话，就算他们不需要讲太多的话，彼此之间都已经明白对方的想法了。只要我们与神有美好的沟通，我们就也容易知道神的心意了。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神只关心你的人生大事，其实你的琐碎的小事，神也一样关心，因为他关心你的一切。神真的很爱你，很在意你，他不愿意见到你因为一件小事的错误就陷入到罪恶的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人都知道快餐甜点不应该吃太多，因为对身体不好，多菜少肉会使身体更健康。可是那些垃圾食品真的比较美味可口，卖相也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要买的话也很方便，价钱或许也比较便宜，所以很多的人最后还是选择满足口腹之欲，吃了那些不健康的食物，久而久之吃多了就赔上了自己的健康。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样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愿神的话语磨造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更爱主，更像主，我们必定会懂得按照神的心意为主做好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决定，以生命荣耀神。天父的礼物先分享到这儿，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愿神赐福您。
知道神和认识神完全不同，我们会讲一大堆宗教术语，却不一定体验到神的真实。唯有借着神的儿子耶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父神。活出谦卑，空中辅导。
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尾声，在这里再次的鼓励听众朋友，你不单是可以接受热线电话跟我们交流，你也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的。
对，我们的短信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请在里面呢将你的名字跟你的电话呢告诉跟我们，让我们跟你随时联系。然后短信呢就是1322996602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嗯，那我再次的重复短信号码13229966022，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
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